笑猴。清朝末年，有个外乡人流浪到四川巫山县大宁河镇。他在镇东柳林搭了个棚子，算作居室，靠苦力拉纤换一些吃喝。平时他不和任何人来往，人们也不知道他的真名，因为他说话带外地口音，镇上的人都叫他外乡人。一天，外乡人独自顺着河道拉一艘小船来到英子岩，只见一只鸟叼着什么从山上的一个石洞飞出。当的一声，鸟嘴里掉下一个黄澄澄的东西，正落到外乡人面前。外乡人捡起来一看，原来是枚金戒指，他放在嘴里一咬，软的是真金，就悄悄地揣进了怀里。回到家里，外乡人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二天，他就向镇上的一个老头打听，英子岩那个山洞是做什么用的。老头告诉他，那洞是藏棺材的地方，又称玄棺。相传很久以前，大宁河出过一个宰相，死后人们从山上开了条路，把他的棺材埋进洞里，为了防止有人盗墓，人们就把洞口修成鼻梁状，修完后又把路炸了。这样，就是再高明的盗墓贼也不能进入洞内。原来，洞里埋的是个宰相，怪不得会蹦出个金戒指。谁知道里面还藏有多少金银财宝呢？外乡人想到此，不禁心生盗墓的邪念。可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看着剑鞘般陡峭的高山，外乡人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一天，外乡人正和一帮人拉纤，发现山上有人扔石子打他们，抬头一瞧，原来是群泼猴。看着那猴子在绝壁上打打闹闹，攀石复壁，行走如常，外乡人不禁一亮，何不利用这些猴子去山洞取宝？于是外乡人家里做了个木笼子，安上机关和活动门，把他带上山。到了山上，外乡人没过多久就发现了猴群。原来巫山一带山大人稀，人们视野猴为精灵，很少捕杀。外乡人在木笼周围撒上玉米，就径自下山。第二天上山时，木笼周围的玉米已经不见，外乡人又撒了一些玉米，一连撒了十多天之后，他才将玉米投进笼子里，然后就蹲在一边守猴。不久，只见一只母猴带着一只小猴抓着树枝荡过来了。外乡人仔细一瞧，母猴的怀里还藏着一只几个月大的幼猴。母子三人蹲在树上，左右观察了一会儿，就跳入笼中，拾捡着大玉米嚼起来。一不留神，小猴触动了机关，门自动关上，母猴喔喔狂叫。外乡人忙走上前，用一块黑布笼住木笼，猴子怕黑，吓得没了声响。外乡人于是就拎着木笼回了家。到了家里，外乡人把布扯开的时候，一不留神被母猴抓上了手。大猴野性十足，不好驯养，外乡人于是就把母猴抓出来，手起刀落，一刀把他给杀了，剥了猴皮。这时恰有一个过路的客商经过，就花了三个铜钱将这猴皮买下。看着母猴流下的鲜血，两只小猴吓得闭上眼睛，瑟瑟发抖地抱在一起。外乡人给小猴取名为大宝，给幼猴取名为二宝，用铁链将他们锁住，每天训练，如果不听命令就用鞭子抽他们。那些看热闹的乡邻见外乡人鞭子上浸透了鲜血，纷纷骂他残忍狠毒。在外乡人的严厉调教下，两只小猴已经能接受外乡人一些简单的指令了。这天，外乡人正在家里训猴，过来一顶轿子，从轿子上下来一个妇人。外乡人一看，正是县令夫人。原来县令夫人听说外乡人家里有两只乖巧的猴子，就想来瞧瞧。 见到县令夫人，右侯二宝好像突然见到了救星，一下子就窜进县令夫人的怀里。县令夫人爱怜地抚摸着二宝，对外乡人说：这只猴子很乖巧，把它卖给我吧。说完也不管外乡人愿不愿意，扔下二两银子就返回轿中。见二宝要被带走，小猴大宝仰天长啼了两声，算是和弟弟作别。一晃一年过去了，大宝长成一只成年的公猴，在外乡人面前也越发听话。外乡人给他的指令，他都能够得心应手地完成。外乡人觉得时机已到，就买了根长绳，带着大宝上了阴子岩。清朝刑法规定，盗墓是重罪，抓住后要处死。为了躲开行人，外乡人选择从山上动手。外乡人用长绳拴住大宝的脖子，递给大宝一个口袋，指着藏关山洞的方向，做了个装东西到袋子里的动作。大宝明白了，领了口袋就往山洞方向跑去，外乡人就在后面放绳子，但绳子只放了20多米就动不了了。原来山上灌木多，将绳子死死缠住，外乡人只好把大宝拉回来。外乡人心烦意乱，密谋了一年的计划就这么完了，他不甘心。这时大宝做了个动作，示意外乡人帮他把绳子解开。外乡人犹豫了，外乡人知道这大宝聪明异常，如果解开绳子无意放虎归山。他想了半天，实在不愿一年的心血就此泡汤，决定赌一把。于是把拴在大宝身上的绳子解开了，大宝又向山洞跑去，一眨眼就没了影子。等了半个时辰，外乡人以为大宝跑了，正在唉声叹气，没想他咬着一件东西回来了。外乡人一看，原来是块十把长、晶晶亮亮的玉如意。外乡人高兴地蹦起来，大叫发财了。这一天，大宝前前后后为外乡人拿回20多件金银玉器，外乡人满载而归。回家后简直高兴得要发疯，他又打酒又割肉，高兴地喝了个酩酊大醉，连给大宝上锁都忘了，昏昏沉沉地倒头就睡了过去。不料到了午夜，几个捕快来到外乡人家里，将睡得死沉死沉的外乡人绑了起来，搜出了他盗得的财宝，将他打入了死牢。原来大宝趁外乡人熟睡了，就拿了一块玉壶板来到县衙，找到弟弟二宝，让二宝把玉壶板送给县令夫人。县令夫人见猴子给他送礼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忙拿给县令看。县令看见玉壶板上正写着玉赐，背面写着铸宰相公60寿诞，就知道是以前皇上御赐宰相的东西。县令是本地人，知道民间流传的玄关藏宝的典故，问过夫人后断定是外乡人到了玄关，当下就派捕快前去捉拿。在证据面前，外乡人只好如实招供。原来外乡人真名叫秦三，以前是个耍猴的，在家犯下命案便逃到四川，在偏僻的大宁河躲藏。县令当即上报刑部，刑部依据大清律判秦三寡刑，秋后处决。到了秋天，大宁河也是寒风瑟瑟，许多百姓涌到刑场看杀人，熙熙攘攘，如同过节一般。正要行刑时，有差人来报县令，说大宝和二宝死死地缠着一个看热闹的外地客商，把人家的外衣都撕烂了。县令早听过大宝和二宝的本事，知道这两只猴子颇有灵性，他们拦住那个客商一定是有什么隐情，就差人把客商带来。客商到时，县令见他的衣裳果然被猴子撕裂，露出里面的猴皮背心。客商交代说，这背心 正是一年多以前他在外乡人手里买下的母猴皮做的。县令听罢感慨良久，让他脱下猴皮背心，交还给大宝和二宝手里。大宝和二宝捧着母猴皮，唏嘘良久，长笑一声，就踹了出去。人们抬眼望去，只见他们一前一后带着母猴皮，消失在大宁河边的青山之中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